奉主耶稣圣名正道啊，今天是安息圣日，也是我们台北教会灵恩会啊下午的聚会。在这个时刻，我们抱持着感恩的心，要为台北教会按立新的一位执事，就是谢文清弟兄，要按立成为执事。在这个按立礼的时候，我们照例啊，要先从圣经来阐明执事的道理。我们真耶稣教会会务的推动啊，因为按照圣经，所以有人事组织。那既然有人事组织，我们就要按照圣经所记载的真理的指导来按立各种圣工人员。因此在真耶稣教会，我们所谓的圣职人员啊，就是包括长老、执事和传道，那这都是有圣经根据。那今天我们是要按立执事，那执事呢，也是圣职人员的一员。我们教会要按立圣职人员，啊，都是非常的慎重的。谢弟兄因为过去美好的信仰的参与和表现，所以经由教区联席会的推荐，送到教区的审查会，通过以后又送到总会的负责人以及传道者联席会审查通过，又回到我们台北教会，经由我们信徒代表会，我们投票的一种同意，然后还要接受征召到总会去参加圣职人员的讲习，具备了被按立成为执事的一个资格。因此在这个执事产生的过程啊，长达行政程序长达几个月，将近一年。所以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以及众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我们要来做见证，也要按立他成为我们台北教会的圣工人员。为什么要有执事？从圣经来看，执事他的原意就是仆人，有的地方翻译成为仆役，也就是说，做执事不是在当官，是在教会里面呢，本着教会的需求以及神的验证啊，被挑选出来，众人肯定以为美的事情，把它按立成为执事。所以他的工作不是要来管辖众人，乃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是因着神爱教会，为了教会所赏赐下来的多一个仆人。因此愿意承担执事职分的人，说起来他必须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如果我们从圣经来查考使徒时代教会，因为当时候会务推动的需要，所以呢，就经由使徒的指导，众人以为美，就把七个人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把他们按立为执事来管理教会的事情。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请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六章一节，171页。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第一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因为圣灵大大的工作，所以一时之间有3000人来受洗。 但是因为门徒不断的增多，有来自各地的信徒，因为他们当时候的制度也是过着凡物公用的一家精神，因此在教会这么多的信徒，在饭食上就产生了一些漏洞。这里提到了当时候的教会，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也就是说在供应饭食的这个事上呢，有了一些不公平的做法。如果教会的会务推动导致信徒有怨言，那么这对教会的圣工发展等于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当时候的使徒因为有圣灵的一个智慧在他们身上，所以所有使徒呢就召集了门徒，对他们建议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应当呢另外再从你们弟兄姐妹当中挑选七位出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么这七位呢被拣选他有他的条件，这些条件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而且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教会的执事就这样被选出来了。那当然有人说，这里并没有写执事如果我们参看《使徒行传》的21章第6节，《使徒行传》21章那里有一个补充的说法。21章，这里呢是腓力的家里，这里有简介腓力。说他是那七第八节说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当然这里有出现执事那执事的右边有点点点，表示说编译圣经的人可能原文没有这两个字，编译圣经的人把它编进去了那这样看起来，这七位到底是不是执事呢我们传统都是认为这七位是执事，但是不管这七位是不是执事，后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就明白地写出教会呢要按立执事，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所以不管使徒时代的第6章就是使徒第6章那里所说的这七位被选出来的，他们是不是只是管理饭食的，其实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只有管理饭食，因为他们有具备这些好的属灵的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有好名声这个好名声至少是包括在教内还有教外，也就在教会里面呢，因为过去的表现他们有好的名声然后呢是智慧充足、圣灵充满，有很多属灵的条件构成他们可以被选立出来来管理饭食。那其中呢就包括我们比较知道的有两位，一位叫做斯提凡，一个叫做腓力。如果你看到后面的经文，从第6章的第8节呢，这一位斯提凡他满得智慧的能力，而且能够在民间大行奇事和神迹那可见呢，执事当中的斯提凡跟腓力，他们后来就转为福音的执事，因为他们呢，除了管理教会的饭食以外，他们也能够有满得恩惠能力，而且去做宣道的工作。特别是这一个斯提凡，我们知道他后来为了传福音被犹太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他在执事的职分上不只是管理饭食，他也传扬福音，甚至为福音而殉道。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就知道了执事不是只有管理饭食，我们应当要扩大来了解而且应用圣经所记载的。一开始是为了教会的需要，因为使徒们是专心的以传道祷告为事如果十二使徒还要分心去管理饭食，或是教会一些 繁杂的行政事务的话呢，他们就会分心了。所以使徒们的智慧是什么？要分工合作。我们是使徒，既然是使徒，我们就专心以祷告和祈祷为以祈祷跟传道为事。但是教会的管理范式，包括行政的事务，谁来做呢？这七位执事来做。所以这七位执事就是这样被挑选出来的。而且他们被挑选之后呢，第六节说，在众人面前，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如同今天我们的例子里，等一下我们会在众门徒，就是众弟兄姐妹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奉主耶稣圣名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是按手在当事人的头上，来按立他们为圣子。他按立这七位管理范使的执事以后呢，教会的情况有没有改变呢？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执事信从了这道。可见呢，按立执事以后呢，对教会的工作大有帮助，因为神的道日渐兴旺。为什么神的道能够日渐兴旺呢？第一，除了消除之前的那个怨言，那个破口被补起来了，因为有人去补破口。好，然后呢，使徒们能够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所谓的在事工上能够分工而且合作，因为合作而且分工，彼此担当，彼此体谅，个人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来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用恩赐来彼此服侍，所以呢，导致于教会大大的兴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发展圣工就像我们台北教会，我们是一间超过1000人信徒的一个大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事工要推动，有很多的信徒要关怀，也有很多的慕道的区域要去开拓，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圣工人员来加入。我们台北教会人才济济，有很多爱主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很多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有需要虽然我们已经有至少有10位的执事的，但是呢，随着时代的转变，随着会务的一个推动的需要，我们还是要多案例一些长子来投入教会的事工，让教会的事工能更加的兴旺。因此执事不要只认为自己只是管理范使了。这个管理范使在原文的意思是坐在饭桌，也就是说坐在桌子上，就好像马太他坐在税官上，那他坐在税官就是代表他是税吏就像一个办公人员他坐在办公桌，他为什么要坐在办公桌？因为他要办公所以这个办公就成为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所以今天教会的执事不是只有管理范事，我们扩大来讲就是要负责会务的推动，行政的管理也要来参与宣牧的事工，因为执事的工作不是只有管理范事不能小看执事的职分，管理范事很重要，但是呢，其他的宣牧事工更是重要。因此，圣经里面对长子的要求是有条件的。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呢，是描述保罗指导提摩太在教会当中按立长老执事的条件以及对他们的要求那一章三章的1到7节当然是指着要按立长老长老有他的条件，这里提到说长老就是监督的职分，也是善牧羡慕善工，然后呢他必须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在行事为人上，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在会务的要求上，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然后也提到了初入教的不可以当监督，免得落入魔鬼的一个刑罚当中。因为初入教的如果坐高位，很容易陷入自高自大，受魔鬼的一种引诱，而陷入骄傲的一个心态。那第七节说，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这里提到了教会的长老被案例，这个是关乎属灵的事情，因为魔鬼也在虎视眈眈的来看待这一些被案例为长老的人，因为他千方百计的要引诱他们，因为长老是教会的监督，是好牧人，是教会的牧者，他要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呢，在属灵上呢，他要做带领的工作。如果是牧羊人，他必须是站在最前面的，成为信徒的标杆和榜样。那这也常常成为魔鬼专挑为挑战的对象。所以这里提到了两次讲到魔鬼的手段，魔鬼会把他们陷入刑罚当中，也要把他们落在这个网罗里面。那刚刚是讲长老啊，那我们今天是要案例执事啊。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可见刚刚前面长老的条件、长老的要求，还有对长老的提醒呢，同样适用在执事的身上。所以今天要成为执事，必须在这个方面要有所醒悟，而且要立志来往这个方面来前进。那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他又补充了一些，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除了日常的生活品德操守要做众人的榜样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说真道有什么奥秘可言吗？以弗所书三章提到了，过去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阐明出来了。也就是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呢，能够一样的来，因为信耶稣基督来同作后嗣。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救恩的奥秘，现在已经不是奥秘了。总归来讲，这一段说做真道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要固守真理的。所以执事除了有好品德以外，做众人的表率以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固守真道。因此执事在他的行事为人，他一个道理的论述，不管是台上台下的，必须是符合真道的要求，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要发扬真理，固守真理，在真道上做大丈夫。这个是圣经对执事的一个要求。第十节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叫他们做执事。因此刚刚我们提到了，要当执事不是观察他一两天，而是长时间的观察。根据我们对文清兄的了解，他之前在东元教会就曾担任过负责人，16年前搬迁到台北教会。其实他早期小时候就是在台北受洗的，所以他等于是回到台北。那这16年来，我们看他是有目共睹了，他真的是可以符合执事的条件，教会也需要。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就把他选为执事。那第11节说，女执事也一样啊。 所以我们台北教会也有案例女执事，但是女执事在这里呢，小字说原文做女人呐、啊。那么女人，那我们就把她想到执事的太太了。啊，执事的太太也一样啊。今天我们一个人案例执事，等于是一人案例全家侍奉。所以今天为什么他们四位坐在前面？案例执事不是只有他个人的问题的事情，是全家庭的事情。所以今天文清兄一人被案例为执事，文清嫂，等一下案例之后，我们就称呼他为执事娘。执事娘也一样啊，必须端庄啊，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等等等。哦，还有一个就是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不管是执事、女执事或是执事娘，如果能够照这样来啊发展，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好，那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好了，这里又提到了。如何成为一位好执事呢？就是要做守望者。执事在教会里面侍奉，必定有为数不少的弟兄姐妹会来请益他。在信仰的实务上，跟这一个邪风恶俗的时代，如何以真道来应对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肯定会产生信仰上适用的问题。这时候执事就要提醒，做提醒的事情。前面提到了第四章一到五节，就是对于风俗习惯，凡是有违背真理的事情，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所以执事基本上他在社会上，他在人际上也有很多的经验，所以信徒有一些问题，他会来请教执事，哪一些该做，哪一些不该做。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相信文清兄他在社会上的工作，以及在他家庭的经营，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常常可以从他的口中来听到了很多智慧的话以及美好的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将来担任执事一个很好的一个着力点。所以对执事的要求也是这样。因此纵观以上我们所谈的，执事的职分就是要在教会的事务上、行政上以及宣道牧养的事工上呢，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斯提凡和腓力，他们后来转为福音的执事，保罗也是福音的执事，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那里，他这样的来看待自己。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五节，一章二十五节，284页。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里提到了执事呢，保罗他认为他是谁赏赐的，又是为谁赏赐的。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所以保罗执事的职分呢，是神所赏赐的。神把保罗拣选出来，也把他当成给教会的一个礼物，所以保罗是教会的礼物，他的职分就是执事，而且是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此刚刚提到了执事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要做真道的大丈夫，也要把真道传扬出去，就如同腓力、如同斯提凡一样。往后谢执事被案例之后，在台北教会所担任的圣工，我们知道新任的教牧负责人他要担任， 看起来是牧羊，啊，其实宣牧是一体的。所以即便他没有担任宣道负责人，但是呢，他也要在宣道的事工上呢，扮演一定重要的、很重要的角色。好，这个就是神为了教会所赐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庆幸教会多了一位执事，不是多了一个人来管我们，而是多了一个仆人来服侍我们。有人问执事有没有退场机制，我们这几年来的发展看到了有一些执事因为种种的缘故后来请辞，啊，有的是因为个人的因素没有当执事，我们看起来真的是教会的一大损失。所以不断有人提出建议，执事应该有退场机制。我相信总会现在规章细则应该慢慢也有这种比较人性化的设计了，因为我们体谅彼此体谅，因为同工也有软弱。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永远自始跟随的一种心态跟一种志向，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到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执事我们不要认为有退场机制，再怎么困难再怎么难当，我们相信靠主的能力一定能够在信心上，啊，来尽我们的功夫。古代的奴隶仆人，神的爱给他们有退场机制。出埃及记21:5-6，这里是在描述安息年。每逢第七年的时候，仆人奴隶呢可以自由的离开主人，恢复自由身。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况，我们看一下，看出埃及记21:5，旧约94页。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个例外呢，是因为仆人感受到主人的爱，他也愿意永远爱主人，包括妻子儿女都不愿意离开主人，可以他愿意留下来，但是要有决志的表现，要有一个记号，我愿意永远服侍我这个主人，因为我爱他，因为他也爱我，我妻子儿女都是属他的。我虽然可以恢复自由身，以我们现在来看，我虽然有权利可以选择退场机制，但是我不要，我爱神，因为神爱我，为我舍命，所以我愿意决志，我要一生服侍到底，至死跟随。好，那你就带到审判官，审判官说或做神，就是到了神的面前，审判官做见证，我愿意一生一世服侍我的主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我就做记号，做记号是要流血的，要带到审判官那里，贴着门框，然后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愿意服侍主人，但是我先做一个证据，我愿意表明我的心志，我在我的耳朵穿洞，穿洞要流血，要痛苦，但是我为了主人，我甘愿这样做。所以呢，他就永远做主人的仆人。今天我们案例执事，执事是仆人，仆人永远服侍，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为止。如果有这样的心志，主的恩典必定满满的临到他的身上和他的家人。所以这是一条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的侍奉的道路。执事不是完人，也不是圣人。 当执事被案例以后，一定很多弟兄姐妹对他有所期待，甚至对他的执事娘、他的家人有所期待，好像说他一夜之间就变成完人了，立在神的面前，然后在众人面前接受舆论的考验，一有一点点的差错，大家就要起来用最高的标准来检验他们。这样有谁愿意当执事啊？所以盼望我们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执事虽然有一定的条件，但毕竟他是人，就如同我们王传道早上讲的，只要是人就有软弱，更何况他不是只有担任教会的工作，他还有外面的事业，还有家庭要照顾，在他身上可以说是有着很沉重的重担。我们对他有所期待，我们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当我们觉得哪些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帮补，要体谅，甚至为他们代祷。执事的家庭等于是公众人物了，大家都看得到了，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主耶稣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智慧充足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教会的侍奉上，大家按照恩赐来彼此搭配，并且呢，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愿神祝福啊！今天要案例的谢文琛弟兄的家里家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台北教会，我们一起来同工，我们一起迈向前去。阿们。
案例里，请谢文清弟兄就位。会众请起立，闭目心中默祷。
好，我们现在要执行案例里啊，请大家低头闭目啊，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案例你谢文清弟兄为真耶稣教会台北教会的执事，愿神借着仆人的手以及圣职人员的助导，将多多的恩赐赏赐于你，使你能够将恩赐如火眺望，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荣耀神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
祝祷，请六楼、七楼现场长职传道到台前协助按手。
好，我们大家一起啊跪下来祷告，也为谢文清执事、执事娘，还有两位儿女啊，谢正宏以及谢家军来代祷。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介绍，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因为今天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同样的，也是我们信仰啊炉火眺望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是领恩会，更可贵的充满神给我们恩典的是今天我们谢文清弟兄已经安立为谢文清执事，所以等一下见面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说啊，谢执事，谢执事你好，谢执事平安。可是这时候呢，我们谢执事忽然间呢，因为这个称谓不同了，压力不同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他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给予一个叫做团契的属灵同伴的一起来扶持，而不是因为名字称之为谢文清执事之后给他一些莫名的不必要的压力，反而在属灵的团契当中我们要给予一些鼓励跟支持，尤其是家里面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谢执事已经安立为神的仆人，那么一家人也理所当然的称为侍奉中不可少的一个支柱，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求主耶稣能够侍服来带领他们。那接下来呢，小弟就奉主的名来做我们谢文清执事的一个介绍。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谈到这个介绍，我们谢弟兄来讲，可能你们大家都比我熟了很多，就是因为大家对他很熟，所以呢我无法讲出他很细腻的地方，那我很简单的来做他的介绍。那么首先呢，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从我们目前的工作开始来谈起。那么谢执事呢，目前就是我们台北教会中间团契的契长。 那么在带领的过程当中，相信我们中间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他那一种爱主、关心团契、扶持弟兄姐妹那种信仰的精神。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教会的领会等等，在各方面来讲，我们都知道他也都非常的尽忠，按照神的话语来传扬神纯正的道理，所以他值得我们来给他一个鼓励跟支持。那么也经由我们信徒会议通过，也到总会参加这个新任这个案例长子的这个讲习，所以在这个侍奉的这个基本的条件，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来了解。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谢执事在他的过往的一个侍奉的经历当中，的确留下一些美好的足迹，也成为在侍奉当中一个不可少的恩赐。那我简单来介绍。那么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特别请他写了两章，但是他只有给我两分钟时间介绍，所以事实上是不可能在两分钟来介绍他那么多而且这么丰富的一些侍奉的经历。我想简单的来做几个阶段来介绍啊。那我们谢弟兄呢，现在叫谢执事，在民国58年到59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东远教会报名，东远教会报名在台北教会受洗啊，感谢主。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东远教会也是台北教会分出去的，所以呢，虽然分出了东远教会，但在东远教会的平常的1356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全家都会去聚会。那空档的时间，好比星期二或星期四，又回到母会来聚会。所以虽然心在东延，但是常常又回到了台北，所以从小就能够把台北视为母会，直到如今啊。所以对我们台北教会的了解跟关怀啊，从小就有这种心智啊。那么在58年一直到这个69年当中哦。就积极的在这个东延教会来做一些侍奉。当然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呢还没有得圣灵的时候，在侍奉当中就有一些受到限制。那么感谢神，虽然还没有得着圣灵，但是在教会给予这些心智的侍奉的培养跟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谢执事呢在宗教教义里面，或是领事啊，或师班，乃至于相关事工的一些协助做了非常多，而且非常用心。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也就是说在大概58年一直到这个69年当中，大概有这么一个将近有十年时间，58到这个69，他都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用心的来参与这个宗教教义这些关怀跟侍奉。所以以宗教教义的概念跟这样一个体验来讲，他是可以担任执事来关怀我们的宗教教义。那么一直到69年一直到这个我们讲的79年这段期间呢那么他已经得着了圣灵了69年就得着了圣灵，所以呢就进入到一个宗教教义跟具体的侍奉。所以从一般的见习教员、实习教员一直到正式教员，那么一路走来呢，担任这个少年班的班负责、中级班的教研书记，乃至于系负责。而那个时候呢，也经常担任教会的翻译，所以用国语翻成国语翻成台语，台语翻成国语，在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滚瓜烂熟了。所以呢，小小年纪就护了恶，而这个恶呢，就是要来承担侍奉的责任，所以从小就养成这么一个侍奉的精神。那么也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他积极的参与这个我们台总所办的大专班的神学训练，所以分别参加了第一期跟第二期。所以呢，只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决定而已，如果有的话现在也叫做谢传道了那么感谢神，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侍奉的心智在这段期间从来没有改变。那么在79年到81年，那么在部队退伍之后，就进入到宗教教义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工作，也协助当时的永和小区参与很多很多的一些侍奉。那么这段期间呢，他也担任了东延教会的社青的团契的一些干部， 而且呢也担任教会啊东眼教会啊聚会组的主负责多年，所以在整个教牧的这个啊每日啊安息日或一些灵会等等的相关的安排，已经很早就琢磨，而且实际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工作。而且无论在永和小区或是我们北区，一直到如今呢，在整个灵会的安排当中啊，从不间断。那么的确是一个非常啊有经验丰富，而且真真爱主的人。那么在这段的侍奉过程当中啊，担任这个啊我们永和小区啊首任哈、啊、这个小区的召集人，所以共同来规划这个小区相关的运作。所以无论是教牧行政的或是教会的治理，在这个从小这样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特定的恩赐。那么祈求神呢能够继续的带领，让他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所领受的恩赐，对我们今天在台北教会的侍奉是有帮助的。而且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也担任了这个东岩教会的一些具体的负责的工作，尤其推动高级班哈、啊，高级班那个时候呢，高级班呢人数并不是很多，所以渐渐的影响周边的教会，包括板桥小区以及永和小区，所以那时候的高级班啊，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而且非常爱神的一个啊团契，所以为未来的这个人力的培养奠定了一个美好基础。那么在结婚之后呢，他也在这个团契里面担任重要的工作，而且辅导当时的啊高级班十多年，啊这是啊在这个79年一直到81年的这段期间所做的一些付出，啊那么接下来呢，因为工作上的缘故哈、啊，在这个1995年啊开始，也就是民国84年到100年的当中啊，因为工作上的缘故啊，所以都曾经到大陆啊、日本等等啊，参与当地的一些圣工，也关怀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灵性的一个成长。所以那段期间呢，虽然有工作上的压力，也有这个业绩上的一个鞭策，但是总是会在教会的侍奉当中，牢牢的记住主耶稣的恩典跟使命。所以一边工作，一边来做圣工。甚至在圣工的一个态度当中，往往比事业心还更强，这是我们值得来关心的地方，而且是来学习的地方。后来呢，也在这个我们东岩教会啊成立的一个啊成人团契来担任契长，那么也协助牧羊啊这个社青啊中间长青啊，这是在整个东岩教会，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小区或是在啊，海外地区都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积极性的表现。所以呢，在我们下一届的这个新任的负责人当中，我们谢执事呢担任啊这个教牧负责人，相信神给他的恩赐以及弟兄姐妹在团契中的服事，也能够让我们的侍奉做得更好。这是跟我们做一些介绍。那么在目前呢，他已经是担任我们中间的团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本着我们对他的了解跟认识，那么转化成对他的关怀跟协助，在我们未来的侍奉当中，就像我们刚刚区负责所给我们一个勉励，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低下来的，而且是屈膝的，常常为信徒祷告，而且谦卑的来侍奉，来扶持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更加茁壮。那我们台表教会呢，也能够成为北区一个典范，也是值得来夸口、靠主夸口的一个教会。所以我简单就介绍到这边，也愿神赐福啊文清执事的一家人，也求主耶稣帮助，也希望弟兄姐妹给我们谢执事更多的祷告、更多的鼓励。阿们。
感言。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说几句话与感言。感谢主耶稣基督所给的机会，还有众弟兄姐妹的期许与托付，要给小弟这个工作。这个距离上次讲台会发抖，或坐在台下发抖，是结婚那一次。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一次，那个赵传道越讲，结果坐在台下越发抖的感觉。这个其实整个内心的世界还是诚惶诚恐的，有时候会心里会在想，为什么到57岁、58岁才会再去接这个工作？ 小弟在回来我们台北教会之后，会觉得说应该不会再担任负责人的工作，应该给更年轻的人，也不会再与跟圣职有关的工作了，因为我会觉得说应该把更多的机会是给年轻人的。那么常常会心里无法理解神的旨意到底如何。在少年的时候，我从老师那边学到了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么我以此，我这样子来要求自我，也甚至用这样来自我期许。到了青年的时候的心智，尤其担任的宗教教育的系负责那段时间，经常在祷告当中会向主耶稣基督期许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到了中壮年之后，结了婚，生了小孩，面临的人生三明治的这种角色，上有父母亲，下面我有下一代，还有我们这一代所必须要生存的竞争压力，内心只能讲说羡慕上高，而不敢再讲说神啊，我可以。那么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若不是神的期许跟神的恩典，其实小弟是没有办法站在这一边的。就好像众弟兄姐妹都曾经从小弟的见证当中听过我所说的话，若不是神，其实小弟早在极境之中了。所以生命过程里面一直觉得期许，我不管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教会我就愿意去聚会，只要有教会需要我的地方我就愿意去服事，我认为那是神所给予我的恩典。那么若不是碰到 COVID-19 的话，我觉得不会绑在三年在台湾的这三年的时间，或许反而出现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神也却在前面这十年让小弟能够在大陆中国的时间里面，或者是到东南亚或者到日本的很多工作，也能够去协助关心到在海外教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在神的面前觉得说，神啊，我不行，我也不会，我也不能的时候，有一天传道突然间来告诉我说，希望我有机会能够来接受这个教会仆人的角色。其实小弟突然之间是更加的诚惶诚恐，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充满了许多的不安。我觉得说我可以去带一个1500个人的工厂，但是今天却要让我教会担任这样的执事角色，或者是在担任负责的角色，其实比我带一个工厂1000个人的工厂其实是还害怕的。所以更需要的就如同以利沙的精神，愿在座的众弟兄姐妹还有在座的传道与长职们给予小弟更多的指导，还有更多为小弟所带导的。我认为执事就如同刚才赵传道所勉励的，这个赵传道至于小弟就如同老师也如同大哥一样的角色，我这样随时的在指导。我认为执事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教会的执事。那么教会的执事第一个是要学会的是与神同工，不是在祷告当中祈求神与我同工，乃是我要学会祈求合神的心意与神同工。再来的话就是在座的众弟兄姐妹能够给小弟应该来服侍众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慕道朋友的机会，因为执事的角色本当如此。第二点就是所谓福音的执事，今天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就如同保罗也在圣经里面指导我们的，不管在哥林多前后书或者是在以弗所书或在哥罗西书所指导的，我是福音的执事。所以今天所担负的是一个以传扬福音为职志的这样的角色。或许我必须要在社会的角色当中退得更多，而在福音的角色上要参与的更多。第三个，我是真道的执事，为主耶稣基督捍卫这一份的真道，为真理捍守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这乃是一个执事的角色。但是众需要的是更多众弟兄姐妹为小弟以至于全家来代祷， 我相信在前面的考验是更多的。每逢我只要接任一份新的工作，主耶稣经常会给我很多的考验，我自己也知道。但是在去年到现在，从听到消息到现在，神所给我的很多件的考验，但是我也在这边跟众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见证，神让小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关关难过，却也能够关关过。就如同在所谓的旷野地里面，我们面临的不同的如同马拉的一个时段，但是神却以灵来报偿你。我们今天在西乃山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守，但是神却用真理来报偿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台北教会是小弟的母会。小时候我还记得，永远记得，我拿着那个受洗的那个，那时候100多个人受洗，所以我拿着挂号牌子，在等待洗礼的时候，在等待洗脚礼的时候，在领受圣餐礼的时候的那一份心智与精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就如同以利沙向以利亚所说的，愿感动我的灵，愿感动我们众台北教会的圣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台北教会还有小弟，也愿台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全家代祷，因为我们未来是要服侍的，就如同仆人一般来服侍众弟兄姐妹。只要小弟留在台湾的时间，我经常讲，我说担任教会的负责人或者执事的角色，就是 7-11 的精神，是随时可以跟小弟联系的。也愿神的恩典与慈爱永远的与我们台北教会同在。阿们。